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中国著名女演员，曾经系中国红极一时嘅袁立消失咗。佢嘅微博号将近1500万粉丝，喺2020年3月嘅某一日突然间清零，平台冇通知，冇说明，冇俾任何申诉渠道。一夜之间，一个真实存在咗25年嘅名字，由中国最大嘅社交媒体上被抹去。然后是抖音，然后是小红书，再之后是微信影片号，一个接一个全部封停。他反复提交身份证，得到的回复是一直无法证明他就是他自己。他由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拍了25年的戏，开办了一个为尘肺病农民工服务的公益基金会，累计支出超过3300万。他的基金会被上海税务局列入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名单，被官方媒体文汇报点名表扬，捐赠数字细致到一分钱。就是这样一个人被中国的互联网系统连续5年彻底清除。她现在唯一能够讲说话的地方是她丈夫的公众号。她讲了些什么令中共对她咬牙切齿？等我们由头讲起。1992年袁立由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不是中央戏剧学院这四个字，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里面都是一个需要的被反复跨越的标签。电影学院的学生在圈子里有一句冷笑话，远看要饭的，近看电影学院的。他和陈建斌、申柏青、朱元焕这一批由中戏出来的学生一起拍戏，他们总是欺负他，说他对白不过关，有南方口音，表演不够夸张。但袁立心里面清楚，他的表演没有痕迹，非常好。毕业大戏那天，他的系主任走入来问袁立的戏是谁指导的，所有人都忍住呼吸，以为要听到批评，没想到系主任说的是这个是最精彩的，毫无痕迹。从那一刻起，表演对他来说不单止是职业，是工作信仰。25年，她尝试做黑社会的女人、农村妇女、任性的大小姐、古代皇后、现代军人，每一个角色都是她要向那些嘲笑电影学院的人证明的句子。但她的代价是什么？没有助理，吃冻饭盒，踎在马路边将饭吃完，在马上边跌落来，身入边钉了10几粒螺丝钉。第二日早上5点，还是一个人孭住背囊，踩住河北涿州的雪地去化妆间，那个时候的大牌要睡觉才起身，而他年年都是这样，从未例外。一部戏拿到10万已经觉得是大富豪了。他说每一步路都非常艰辛，但他始终有一个信念，我要为电影学院争光。2012年袁立开始逐渐淡出影视圈，外界不知道为什么，但他自己知道他在转身去做一件事。2015年7月，他跟随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创办的大爱清晨义工团队，在陕西秦岭山区连续6日探访尘肺病农民。尘肺病是矿工、石材工人、建筑工人，因为长期在粉尘环境中工作，肺部被石英沙尘慢慢填满，一啖啖气都越来越短，最后在窒息中死去的职业病。中国有超过600万的尘肺病患者，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完善的医保，没有人关注，没有声音。他们在自己的县城的土坑上孭着一台家人东拼西凑买来的制氧机，等待着呼吸越来越困难的那一日。袁立看到了他们。2016年11月，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在上海市民政局正式登记，主攻方向是尘肺病农民工救助。截至2023年10月31日，基金会累计救助病患者6737人次，子女助学9099人次，发放制氧机、呼吸机、气氧樽1077台，孤寡扶助1289人次，发放爱心物资14100几件， 累计支出金额是3301064064.03元，不是一个整数，是正确到分的数字。每一分钱的去向都公示在案，任何人都可以核查。基金会合规吗？完全合规。2023年12月，上海市税务局将它列入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文汇报报道称，令更多的尘肺病人得到救治。咁问题系，一个将3300多万捐俾尘肺病农民工，被税务局认可，被官方媒体表扬，捐款名细，精细到一个仙嘅女人，点解喺2020年、2021年、2025年被一个接一个中国嘅社交媒体平台彻底封号、清零，由互联网上撤取？答案要由2017年讲起。那一年，浙江卫视推出了一档选秀节目，叫做《演员的诞生》，建立受邀参赛。节目播出之后，他连续在微博发表文章，质疑节目组恶意剪辑，质疑晋级结果是内定的，还说节目将他剪成精神病的样，兼且直接公布了自己的劳工费细节。这些说话在娱乐圈的生态下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行为。中国的娱乐圈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你可以不服气，但你不能够讲出来，你可以质疑，但你必须在私底下质疑，台面上永远要笑，要多谢，要讲一切都好好，潜规则，内幕，黑幕，不上台。袁立打破了这个规则，红色舆论很快反应，出现长篇文章攻击他，有文章直接发问，为什么袁立反而必须消失，暗示他正在触犯某些不可言说的界线。由那一年开始，他接到的剧本越来越少，直到彻底消失。但他继续说话，他继续在微博上发声，继续为他认为不公的事情发声，尘肺病农民的处境、教育不公、社会中他目睹的各种黑暗。他说他不懂政治，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演员，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消失。然后在2020年3月的某一天，他的微博号被永久封停，1469.8万粉丝在那一天归零，平台没有任何通知，没有说明，没有申诉渠道。他的发言记录、他的公益记录、他这十年讲过的所有说话，在一个案件之后不再存在。之后的五年是一场系统性的抹除。2020年3月，微博永久封停，接近1500万粉丝清零。2021年1月，一个海外社交平台账号亦受到封停。2025年7月，抖音、微信影片号、小红书先后全部封号。他反复提交身份证，得到的答复是一直无法证明他就是袁立。他说这个回复令他啼笑皆非，一个已经在电影、电视荧幕上出现了25年、有身份证户籍在案、由基金会正式登记、被税务局列名的真实存在的人，平台告诉他知你不能够证明你是你。这个不是技术问题，这个是技术语言包装的政治操作。2025年12月29号，袁立委托律师发出律师函，要求新浪在7个工作日内恢复账号，书面说明封号理由，并提供违规证据。2026年1月，境内多家媒体转载相关报道，袁立扬言要将这件事闹到联合国。截至这一期影片制作完成，新浪平台到现在都未有任何回应。你注意到一个细节吗？律师函要求的是书面说明封号理由，提供违规证据，也就是说直到律师函发出的那一刻，平台从来都没有告诉袁立知他到底违规了什么。一个人被判决了，但他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起诉书，没有指控，没有听证，没有申诉，没有解释，就这样消失。这个算什么审判？这个又是哪一门的依法依规？由一篇文章用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表达，用一套规则将一个人切成两半，能够做事的那一半留住，能够讲说话的那一半没收。袁立的基金会可以继续运作， 可以接受捐款，可以将呼吸机寄到秦岭山区那些就来窒息的老人床头，一切都被允许，甚至被鼓励，被税务局认可，被官方媒体表扬。但袁立本人不能够有账号，不能够发声，不能够被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做，背后有什么令他痛心的故事。他现在唯一能够说话的地方是他丈夫的公众号，一个曾经坐拥接近1500万粉丝的演员，现在借用丈夫的账号说话，这个听起来好像一个黑色幽默，但这个是2026年正在发生的中国现实。这个逻辑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中国的管理者都很清楚一件事，行动是可以被利用的，声音是危险的，可以为一个人在偏远山区为农民送呼吸机，这个是正能量，可以放入官方媒体当扶贫故事讲。但一个人在社交媒体上问为什么这么多矿工患尘肺病，国家的工伤赔偿制度在哪里，为什么矿主可以让工人在没有防护的环境里面工作几十年，而这些工人最后只能够靠民间公益维持生计，这个问题不被容许。送呼吸机可以，问为什么需要呼吸机不得，这个是切割的艺术，给你有行动的自由，没收你问责的自由。这种切割不是袁立一个人遭受的，翻一翻过去几年的中国娱乐圈，范冰冰突然消失，重新出现时沉默如迷，赵薇凭空蒸发，作品被下架，名字由所有曾经合作的电影字幕中删除，官方媒体连他的存在也都不再承认，他们的消失原因各不相同，但方式高度一致，先由平台消失，然后由作品消失，最后试图由记忆消失。唯独袁立的案件里面有一个最讽刺的对比，他的基金会还在，他捐出去的3300万还在，他给那些肺里面满是沙粒的老人送去的氧气还在进入他们的身体，一口一口地延长他们的生命。你可以封他的账号，但封不到那台已经送出去的呼吸机。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模式并不新鲜，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毛泽东确立了一个原则，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服务于党的路线，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任务是为人民服务，但这个人民由党来定义，这个服务由党来规定，那些不按照这个规定服务的人命运各异，有人沉默，有人被下放，有人消失于历史的闹剧。丁玲、张爱玲、楚安平，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被系统性禁声的故事，几十年后工具换了，不再是思想改造班，而是演算法封号和平台审查，手段更精准、更隐蔽、更难被批评，因为平台是私人企业，有自己的服务条款，依法依规，但本质无变，凡是触犯了某条不成文红线的发声者，由公共空间消除。袁立说他不懂政治，只是一个普通的演员，但正是这句话就讲明了一切。在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里面，一个为矿工捐款的演员讲几句他认为不公平的话是完全合法的日常行为，跟政治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中国他消失了，因为他讲了话，在这里不需要懂政治，发声本身就是政治。袁立在那篇被广泛转发的文章里面指出，只要还能够生存，还能够看到蓝天白云，还有喜欢的食物，还能够去旅行，我就好满足了，我要活到85岁满头白发，希望有一日有人给我颁终身成就奖。当然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地上的奖项，我只在乎我的天父怎样看我，爱我就够了。他还指出，我在地上的使命还未有结束，我还要继续在中国大地上演一台大戏。这个不是失败主义，这个是一个在时代的闹剧里面被剥夺了声音但仍然拒绝消失的人选择继续生存的方式。但我想问的不是袁立怎样了， 我想问的是，在一个公益做到合法合规，基金会被税务局公开支持，官方媒体点名表扬，但仍然无法拥有任何社交媒体账号的时代，是一个因为讲了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六个字就从所有平台蒸发的人，是谁？那个人你认识吗？或者说那个人可能是你吗？封了原立的号，封不住他寄出去的氧气，但封得住下一个想说话的人和后面一千个想说话的人吗？这个是关于一个演员的故事，但他讲的从来都不单止是原立，他讲的是每一个活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人，那条随时可能消失的发声通道和那条通道消失之后留下的沉默。台湾歌手曾沛慈等艺人近期参加大陆综艺节目《浪姐七》，多名女星陆续出现喉咙剧痛、沙哑失声、无故流鼻血、眼部发炎等类似症状，网友顺住线索深挖，将矛头直指节目组宿舍，疑似新房甲醛超标、赶工厂出入住所致，甲醛中毒冲上热搜，《浪姐七》近期话题不断。据网友梳理，曾沛慈、咸清子、孙怡、谢楠、范玮琪等女星同住节目组，同一安排的一栋宿舍楼，近期相继出现身体不适症状，而且症状高度相似，不似普通换季患病那么简单。其中曾沛慈最为严重，不单止持续喉咙肿痛、声音沙哑，还突发流鼻血、呕吐等情况，一度影响正常排练。医生叮嘱他噤声休养，原以为这些都是因为比赛太过粗鲁，但之后其他参赛女星亦都出现情况。咸清子频繁流鼻血，孙怡的眼部长麦粒肿，喉咙肿痛牵连头皮疼痛，谢楠、范玮琪亦都长期受喉咙灼烧、喉咙干痛困扰。有网友爆料，浪姐七的宿舍楼直到2026年3月底仍然在施工，但就在4月6日匆忙安排艺人入住，通风期粗估只是5日，甲醛疑似未完全发挥。有专家表示，多位女星的症状与甲醛引发的黏膜刺激反应高度吻合，加上此前曾经发生偷拍事件，宿舍长期处于门窗紧闭状态，进一步加剧了甲醛的滞留。浪姐宿舍疑似甲醛超标关键字快速冲上热搜，还有工作人员透露，艺人入住初期就普遍反映宿舍有明显刺鼻异味，但节目组并未重视，既未安排专业通风除醛处理，亦未暂缓入住，延长散味周期，一味优先保障录制流程。大批粉丝怒轰节目组，要求相关部门尽快介入调查。面对争议燃烧，虽然节目组28号发声明强调网上流传内容是不实资讯，称女星入住的宿舍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做了甲醛等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检测结果合格，甲醛换算结果都是少于参考限值，其他检测项目包括苯、甲苯、乙甲苯等都低过参考限值，但由于证据太密集，其他宿舍的参赛女星并没有出现什么症状，所以网友对这封声明不以为然。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